同工分享，一直在分享一段经文。然后当我知道这个主题的时候，跟从主的这个主题之后，我就一直在思想这段经文可不可以用来跟大家分享。最后我很感谢神，神让我开始不断的在思想当中，让我决定用这处经文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很短很短，只有三节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四章18-20节。在《使徒行传》的四章18-20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何不合？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听、所看见的，不能不说。”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只有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于是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听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段经文呢，在前后的故事是在彼得跟约翰在美门口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使一个瘸腿人行走，然后他们就在圣殿的所罗门廊下跟那些围观的群众在分享，在讲道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祭司和撒都该人就来把彼得跟约翰就抓了起来，然后因为那天很晚，所以他们就关押到第二天来审问他们。那彼得就是在圣灵充满之后，他慷慨激昂的一番论述之后，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读完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把它分成了三个地方，就是正如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一样，他说你们和他还有我们。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点是你们，可以帮我摁一下吗？对，彼得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在这里提到的你们，就听从你们这件事情，在经文之前，他很显然的去说出了是你们不可再奉耶稣的名讲论和教训人。为什么这些官府长老、文士和祭司长，并大祭司的亲族，他们都禁止使徒奉耶稣的名讲论和教训人呢？我们从这些官阶上面来看，他是官府长老、文士，还有大祭司，就是历届的大祭司和历届大祭司的亲属都在那个地方。从这些官阶上面来看，他属于政府的领袖，属于民间的领袖，属于宗教的领袖。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国家当中可以当家做主，可以影响百姓的这一批人都在这里。这些国家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就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那是不是使徒们奉耶稣的名讲道的时候就损害了他们的一些利益呢？这种可能性一定是存在的，因为耶稣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这些长官们、这些官府们、这些领袖们，他们想要达到一个目的，一是认为他亵渎了神嘛，第二件事情就是在他们想要在民间塑造一个形象，给耶稣塑造一个形象，就是罪大恶极，深恶痛绝，就是因为他们用最是惩罚那些杀人犯、那些罪大恶极的人的一个刑罚，十字架，用这样的刑罚把耶稣惩罚处死。那在他们要在群众当中塑造一个形象，就是耶稣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个人。但是就在他们处罚完耶稣之后，他们在民间树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之后，使徒们却又奉着这样的一个罪大恶极的人的一个名，在讲论，在教训， 甚至行了一个神迹。这是跟他们所做的是有冲突的，这是跟他们想要在民间所树立一个形象是有冲突的，那是侵犯到了他们的一些统治也好，他们的一些利益也好。当然我们也不能单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事情有很多面嘛。当我们团契在查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耶稣或者听从耶稣跟随耶稣，为什么这些文士这些熟知圣经的人他们不愿意去跟随耶稣。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耶稣他来到世上所呈现的一个形象与他们在圣经当中或者他们自己所期待的那个弥赛亚的形象是有冲突的，所以他们才会认为是亵渎神嘛。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那个保罗，就是以前叫扫罗，就是后来变成使徒保罗，他那个时候是为耶稣为上帝大发热心，所以他才会迫害那些基督徒，因为他们认为耶稣这个形象跟弥赛亚是不符合的，所以他才会去迫害这些基督徒们。所以在这些人当中，我们也可以猜想，或者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人当中也会有像使徒保罗这样的义人，就是遵守神命的人，只是因为他们的无知和不理解，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也愿意支持把耶稣处死。而除掉耶稣之后，这些人本以为可以安然无事的再继续来等候弥赛亚的降临，但是这个时候使徒们又出来奉着耶稣的名在教训，在讲道，然后在行神迹，这又让他们感受到了一种疑惑，让他们心中又产生了一种愤慨。其实但是如果我们再继续想，再继续思考，我们可以为他们，为这些人，为这些长官，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这些长老，这些大祭司，可以想出很多很多的理由，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就算他们，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理由，替他们想到很多理由，是我们暂时或者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不能够认同的，但是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站在一个理解万岁的角度上面，和平万岁的角度上面来说，那其实理解他们也就算了，怜悯他们也就算了。因为我们也会给自己找个理由说，因为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就是在于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的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嘛。那从一个爱人如己的角度来说，那少一点争吵或少一点争论可能也是爱人如己的一个表现吧。所以我们就会抱着一个理解一个角度，就放纵他们，放任这些思想在我们心中不断的侵蚀，不断的持续的。然而我们久而久之，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对一些事情就不再警醒，也不再敏感。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为了调时差不让自己睡，昨天下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就不让自己睡觉嘛，然后我就看了一部电影，在 YouTube 上面看的，所以我应该是没有侵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权的。这部电影呢叫做《前任三：再见前任》，OK， 有多少人看过？哦，还是比较少的。这个电影讲述的是现代，就是国内大陆年轻人处理分手的一些情况，主要是讲的一对恋人，因为生活在一起，然后发现有很多不合的地方了，所以呢，就决定要分手。两个人虽然是舍不得，然后但是就是分手之后又牵挂着对方，然后又舍不得，然后但又放不下面子，主动去找对方去和解，所以就一直拖着拖着拖着拖着拖着。然后不久之后呢女方这边呢身边出现了一个男生，男方身边呢出现了一个女生，对，都在追求嘛，因为他们两个人颜值都不差，然后又有钱，对，然后就一直在追求。 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因为旧爱，我们把称之为旧爱，就是前任，有一些不舍，所以呢就一直都放不下，直到最后一些小小的误会和一些种种的情况之后呢，两个人终于放下，然后两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新生活。据说这个故事情节引起了国内很多年轻人的共鸣，其实有些地方讲的我也有点共鸣对 有些共鸣。所以呢这个票房，在国内的票房一路飙升到13亿哦，然后碾压那个 Star Wars 在国内的票房，是碾压哦，是碾压，对，13亿的票房。他就是靠着一点感动和一些共鸣，他不需要靠导演，不需要靠好导演，也不需要靠一些一线的影星，这些明星不是一线的，都是一些国内的新生花旦，对，不用靠这些影星去吸引票房，就单靠这个共鸣 和他们就思想上的一些接轨，跟年轻人那些接轨，这票房就可以飙升到13亿。然后昨天跟我一起看的一个同学，他也是90后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部剧里啊，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一直都很火，就是在微博上啊，在热搜上面都很火，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所以就黄了，就是在形容那两个 那个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了，就是一个以为他不会走，就是只是闹一闹分手就罢了，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呢那个男生会挽留，所以也就也闹一闹就罢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误会呢，让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黄了。然后我昨天那个同学他就是那种眼神看着我，他说你有没有很感动？然后我那时候瞬间就觉得我好像不是90后但今天呢我们不是在讨论这样的一个电影啊，电影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看，票房13亿啊，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回家去看，但是我们却能从这个电影当中看到一些在现实社会当中不断在侵蚀我们的一些思想。电影一开始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和，所以女生从他们两个人一起住的一个地方搬走了。之后呢男生的一个朋友，他那个朋友跟他的女朋友也在闹分手，在闹分手的时候呢他们比较好啊，他们会每次都坐下来很正式的谈什么呢，他们把称之为坦白局。什么叫坦白局呢，跟大家描述一下，就两个人坐在面对面坐着，前面一排酒，然后呢就是他说我们就互相爆料我们在一起之后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在隐瞒着对方，然后就爆料，但是不能生气，不带急眼的。然后还有一个局呢叫了断局，也是对面就是相互坐着，然后前面一排酒，就说这一次吃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正式了断了，我们就正式结束了，这叫了断局。但是在这个坦白局跟那个了断局每次结束呢是一个很惊人的结束，就是两个人都喝醉了，然后就一起睡了。 OK， 然后呢当这个男主人公再次有了新的女朋友之后呢他们还是住在一起。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单单都拿出来，都提出来，这些情节都提出来，我们都会有一个想法，身为基督徒嘛，我们都是基督徒嘛，那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好像不是符合圣经的一个事情，我们心里就会马上出来，这不是符合圣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事情最可怕的，就是可怕在于这些情节，这 这些我们认为它是不对的这些情节，都是隐藏在一些我们认为合理的情节当中。那两个人两情相悦嘛，那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谈到了，你我爱你，你爱我，所以我们就住在一起啊。我爱你，我爱你，你爱我，所以我们就好牵挂嘛，所以就可以一起住啊。其实这些东西，很多的这些社会的现象，它就是隐藏在一个我们认为它是合理的一些情节当中。所以我们好像这个电影也不再讲这个同居的问题，也不是在讲其他一些问题，他只是在 讲述一个故事，一个前任之间那种纠结的故事而已，但是却有这些元素却隐藏在或者扎在这些情节当中，加在这些情节当中，让这些情节就不断不断的在向我们说一件事情，这些好像也是可以合理的。其实不难发现，从国内的很就是前几年一直流行一些校园元素的电影，像什么《致青春》啊、《同桌的你》啊、《小时代》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电影当中，这些隐藏的元素就不断不断的在侵蚀，不断不断的在年轻人的思想当中一直停留着。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拿出来思考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你们，在圣经当中可能是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不可奉耶稣的名谈论，不可奉耶稣的名做一些事情，我们好像都可以拒绝啊。那个问题很简单，你们自己酌量嘛，其实我们马上就可以酌量啊，听从神，你也听从神。但是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在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我们。彼得前书八章里面五章八节里面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上帝曾经也是这么来描述撒旦的作为，对该隐说，那罪就伏在你的门前等候，要寻找那个机会要来吞吃我们。罪就伏在我们的门前，在寻找机会在吞吃我们。然而从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魔鬼其实有的时候他并不只是这么候在那里等在那里，他更多的好像是在往前面撒一些东西，撒一些东西。当我们在一不小心的时候，当我们拿起来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可以来吞吃我们。这就是在我们现今生活当中的这个你们，这个你们遍布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角落，时刻在影响我们。倘若我们不抓住神的话，不辨明神的心意，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魔鬼的陷阱当中。我们要祷告的是求神赐下那分辨诸灵的恩赐，帮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当中可以警醒，可以谨守，可以让我们的思想依然是很清明的，是可以 看见那个东西。我们神学院的老牧师，也是我们洛福的主任牧师，以前的主任牧师，他说主所不喜悦的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哎，记住那个圣经啊，他是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就是求神可以有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不断在侵，就是不断在这个社会当中摸爬滚打的时候，我们可以 求神可以赐下这样的一个心智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依然可以靠着神，可以站立得住。那彼得约翰在这里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觉得这个是使徒们在那个时候发出的一个呼声，也是一个挑战，而且这个挑战绝对是跨时代的一个挑战。正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不断的妥协，不断的退后，在这个你们这个环境当中不断的妥协，不断的退后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受到一些侵蚀。我们都很习惯打那个擦边球，大家知道那个擦边球吗？就是我们知道规矩在哪里，就是比如说这是一条规矩的线，那条规矩。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的本性啊，大家都习惯，我就再靠近一点点，哎，我试一下啊，好像没事情啊，我就再靠近一点点，哎，没事，没关系，我就再靠近一点点，然后就在这些不知不觉的靠近当中，不知不觉在挑战这个底线的过程当中，然后就出局了，对。都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个图像就是这样的，他常在河边走，所以他的鞋在后面挂着，是湿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他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想，那我们就不在河边走呗，对不对？那我们就不在河边走，那就不会湿鞋了嘛。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相信我们都会认同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条河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那条河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们无法保证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一条河，很清楚的看到那条河在什么地方。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敬拜偶像，对吗？因为在十诫当中第一诫就是说，除我以外不可敬拜别的神，我们都知道不可敬拜偶像，所以呢，那我们就不拜嘛，不拜拜嘛，不拜这些偶像嘛，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我们也清楚知道。然后甚至有些人呢，哎，我为了不拜呢，我就不去寺庙嘛，对不对？我就不去寺庙。还有一些人呢，就像我妈一样，她连看都不看。以前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一看到《西游记》，她就马上摁过去，靠救主，靠救主，靠救主，靠救主。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在电视剧里面有些情节，佛像的一些情节出现，他马上就摁过去，说靠救主，靠救主，靠救主，靠救主。就是他就说，哎，我这样子我就可以保守自己啊，不去触犯神的这条那个命令嘛。有些人会这样子。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拜偶像，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在这个现今这个社会当中，算命呢，网络算命呢，他说啊，那些都是骗人的，我们就是看着玩的。那星座呢？从一个星座看一个人的性格，啊，那些都是谈资，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总有一些谈的嘛，所以这些东西看一看也无所谓嘛。OK， 那有些人用塔罗牌占卜呢，我们也可以说啊，无所谓，无所谓，我们不信他就好了嘛，无所谓。那就在此时此刻，我们的手机呢，影响我们敬拜，影响我们听到的手机呢？那就在此时此刻，各位心中那个可以占领神在你心中最高位置的那件事、那个人、那个物呢？这些是我们值得去思考。我们是否真的可以时刻警醒， 能够时刻看清楚每一条禁忌的河。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可能信仰它影响直接影响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就被迫害，司提凡被石头打死啊，那些使徒没一个好下场的啊，除了约翰老死之外没一个好下场的。可能那个时候的信仰是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命，跟随着耶稣就是面临着家破人亡。而现在信仰可能威胁的并不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反而更多的是在无形当中在抢夺我们的灵魂，使我们背弃神，使我们不遵行神的这些教导。耶稣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你正要怕他。那些信仰对我们的挑战，那些其他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压迫，也就是说你们不要怕他们，因为他们即便能抢夺你们的生命，抢夺你们的身体，但他们抢夺不了你们的灵魂。但是神是可以要你的命，也可以要你灵魂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神。对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正要心存着敬畏来跟随神。那些环境对我们的影响，那些那个环境好像因为这份信仰可能让我吃不上饭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不要怕，因为那些要的只是你的命，要不了你的灵魂。那真正掌管这一切的是这位神，所以听从神，这是一个跨时代的呼召，这是对每个信徒跨时代的挑战。跟从主的脚踪，听从神，这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听从神。那如何听从神呢？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打个广告了。现在青虫呢，两门主日学，一门认识神，一门圣经好好吃，对不对？那从我并不是说上主日学这个就是听从神啊，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听神的一个开始。认识神，如果有上过的大家都知道相当好。圣经好好吃，今天刚刚开始。但是白善长老是通过圣经来教导，来帮助我们认识甚至神的话语。所以这两门主日学是帮助我们，就是也可能也应该是在催逼我们去听神的话，也让我们借着这些属灵的书籍，借着这样的一个主日学，让我们可以对神的话语产生一些兴趣，让我们对自己的信仰可以有一些辨明。这是听神的一个开始。那听从神，除了听你还要从，那我们平时的团契生活，我们的主日的生活，就教会的生活，我们生活当中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些平时的互动，和我们平时的灵修祷告，那都是跟从神的一些事情也开始。所以我很鼓励大家，既然跟从神是一个使徒在那个时候就发出了一个跨时代的挑战，也是神的心意，那为何我们不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得见可以做的一些事情上面开始鼓励自己去做呢？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简单又困难的选择，对吗？我们都可以认知到这是一个选择，它好像又很简单，但又好像又很困难。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或者我们平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得天花乱坠的，不接一个不接地气，然后就好像说那就是听从神嘛，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当我们遇到一些挑战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就说听从神，听从神，好像我们在鼓励别人的时候，哎，那你就要听从神呀，这是一个很不近人情，很没有人情味的一个决定，一个鼓励。但是我想说，这个答案就是那么的不近人情，就是那么不近我们所谓的人情。但是神真的是不近人情的神吗？神是我们的主，他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尝遍世间五谷陈杂，尝遍人间疾苦。所以你想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当我们跟随主，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份信仰的时候，当我们在做决志祷告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句话说，主，我愿意把我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完全交在你的手里。当我们愿意把这个主权拿出来的时候，这个答案其实就是那么的不近人情，不近我们所谓的人情。当我们愿意把这个拿出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有了一个绝对的答案，那就是听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抉择，这绝对是一个抉择，也是一个决定。神已经拣选我们，呼召我们跟从他，听从他，为何我们还在看这个社会所带来的这种压迫而不敢往前行呢？神已经选择我们，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听从他并跟随他，为何我们还可以就是那样子安然地坐在这里而没有什么作为呢？神已经拣选我们，呼召我们跟随他并听从他，为何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地方为自己找借口而原地踏步不愿向前？神已经拣选我们，呼召我们跟随他并听从他，为何我们还只愿意沉浸在我们的舒适圈当中不愿意走出来？这个跨时代的挑战不正是在向我们说，是时候起来改变，是时候站出来，是时候将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付诸行动。跨时代的呼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不能不说，那是圣灵当时在感动彼得、约翰，感动众使徒，他们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不得不说，也是他们无法抵抗抵制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催逼，他们不得不说， 也是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经历到，他们感受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所受的一切，神的这份恩典他们不得不说，也正是因为神拣选他们，让他们可以感受到那份恩典，他们愿意有一种感恩的心在神的面前站立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说。弟兄姐妹，我希望这样的一个呼召可以成为我们心里面对自己不断在挑战自己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希望在这个星号的位置可以放上你自己的名字，我们一起对自己来说，对自己的这个神在我们心里面这个挑战这个呼召来说，我们就把在星号的位置放上自己的名字，我们一起不管是读一遍好，还是念一遍好，还是自己对自己说一遍也好，我们就来结束好吗？所以臣好，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臣好，你自己酌量吧。臣好，你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要谢谢你自己恩待你自己的孩子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可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要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败坏，我们也看到我们环境当中不断所隐藏的这些事情，主要就求你赐给我们，真的赐给我们一颗警醒和谨守的心，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当中靠着你自己而站立。主要也真的恳求你督促我们和催促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跟随你。主要听从你自己的话语，并让这些话语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付之行动。主要我们也在你面前来向你祈求，主要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主要当我们感受到你自己的恩典的时候，主要让我们站出来，主要让我们站出来，主要我们不再是那个消灭神感动的两个人，主要我们也不再是停留在我们舒适圈当中的那个人，主要我们也不再是那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样的一个人，主要让我们可以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主要在你的呼召当中，主要让我们可以站立出来，让我们可以来行你的使命，让我们来跟随你的挑战。谢你天父，主要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圣名，阿们。
接下来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我们麻烦招待到前面来。求来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大家聚集在这边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主爱也将孩子的金钱都摆上交在你的手中，主爱用愿你的大能用这些金钱来做你们还要事工。主爱也将福音的 burden 放在我们大家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在福音这方面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能够来成为有用的器皿。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接下来请大家打开周报，我们几件事情很快的报告一下。第一点就是宣教部的报告，就是有参加 CMC 的弟兄姐妹可以申请教会的补助，请在2月25号之前把你的一些资料交给团契的辅导或是区牧。 然后第二点就是有二月四号主日下午有一个传福音的训练，所以可以邀请弟兄姐妹参加，是1:30到3:00在中会堂。然后大家看周报的第五页右边右下角有一个全年读完圣经一遍进度表，他们现在有 QR code， 所以你们可以用手机去 scan， 然后他就会记录你读经的计划，这样子大家可以利用这个 QR code。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张小小的单有一张小小的纸是2018年洛福教会迎春圆游会是在2月11号下午，所以可以有家里有孩子的或者是知道谁家有小朋友的可以一起欢迎来参加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请牧师为我们主导。
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那刚才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好几个回来的哈，那有路过我们中间的要不要起来打声招呼跟大家，赶紧回来。路过逃跑了好，那我们安州人以前在我们中间哈，不过呢有一段时间大家没有见他，我们欢迎他回到我们中间哈。好，那我们一起天父，我们现在你面前